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与我们分享的题目是给信心不完全的人的鼓励。
亚伯拉罕的信心并不完全，他也不是个完全人。如果你的信心不完全，不必担心，只是不要让撒旦蒙骗你，相信耶稣基督才是真正重要的。
神看重他的话语。今天我们要思考神与亚伯拉罕立约，说他要成为万国之父，只是亚伯拉罕缺乏信心，竟然按自己的方法去做，神怎么回应呢？一会儿我们就知道了。现在请查克老师开始讲解今天的经文，创世纪第十七章第十五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圣经。犹太人以肉体割礼的仪式取代了内心的实质经历，使肉体的仪式完全丧失了意义。如果你行割礼，心里呢仍然顺从肉体而活，顺从肉体的形式，那么行割礼对你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你除掉属肉体的心思意念，而没有能顺服圣灵，那么行割礼呢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神在乎的乃是你的心以及内心的改变。教会的洗礼也一样，对许多人来说，洗礼已经成为无意义的仪式。他们想，哎，重要的是要下去受浸啊，浸礼呢不能救你，浸礼不能洗掉肉体的污秽，就算你下去受浸了十几次，仍然不能得救。浸礼本身不能拯救你，真正能够拯救你的呢，乃是圣灵在你心里的工作。神设立一个外在的仪式，来代表一个内在的经历，就是除掉属肉体的心，不再体贴肉体。神希望他的子民顺从圣灵，也顺从他。我们的心必须这样。因此呢，神设立这个仪式，命令所有属他的儿女，所有在亚伯兰家里的人，所有的仆人，凡属亚伯兰家的人都要遵守。这个仪式呢，要施行在亚伯兰和他子孙的身上。犹太人必须替所有生下来八天的男婴行割礼。创世纪第十七章的第十五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撒来的名字稍稍改为沙拉。第十六和十七节里说，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亚伯拉罕喜笑不是因不信任，而是因为太兴奋了。哇，太好了，他快乐极了，神的应许实现了。所以呢，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创世纪第十七章十七和十八节，心里说，一百岁的人还能生孩子吗？撒来已经九十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对神说，哇，这是缺乏信心的表现。第十八节，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 也就是说，哦，神哪，萨拉已经90岁了，我也100岁了，就这样吧。主啊，让现在已经13岁的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好了。创世纪第17章的第19节，神说，不然，你妻子萨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意思是喜笑。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所以以实玛利不是这个约的继承人，以撒才是继承人。其实按神的约，今天那片土地呢，不是属于阿拉伯人的，而是属以撒的后代。第20节，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你说让以实玛利活在我面前，那就照办吧。创世纪第17章的第20到23节，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12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到明年这10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神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离开他上升去了。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于是他们遵行了神的命令，行了割礼。第24节，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99岁。好，我们跳到创世纪的第18章。第1节说，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哦，那地方非常的热。创世纪第18章第2到第5节说，举目观看，见有3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阿多奈，我坐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经文说，主与2位天使经过那里，亚伯拉罕跑上前迎接他们，热情地款待他们。啊，我去拿点水来，给你们洗洗脚啊！啊，我再去拿点吃的来，你们在帐篷下休息一会儿吧。哇，这是最热的时候啊，歇一会儿才继续赶路吧。希伯来书嘱咐我们，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第6节说，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3细面调和做饼，做一些好吃的皮塔面包。第7和第8节，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哼，我觉得这呢挺有趣的啊，他呢竟然给他们奶油、奶和肉，这呢并不是犹太律法规定的食物。亚伯拉罕身为以色列人之父，却不遵从犹太的饮食规定， 按照犹太人传统的饮食戒律，乳类的制品啊，与肉类一起吃，这是不合乎圣经的。这呢，正是法利赛人喜欢做的其中一件事。啊，萌虫就滤出来。律法呢，确实说，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但在犹太人的饮食戒律中，奶制品不能与肉类一起吃。如果你喝了一杯牛奶，你又同时吃牛排，这很可能这块牛排是来自一只小牛，而你喝的那杯奶呢，恰好就是从小牛母亲身上挤出来的，而你呢，当然不知道了。那么在你肚子里就是用母牛的奶去煮它的牛羔，你正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所以呢要小心，不能同时吃奶制品又吃肉。犹太人呢不会将乳酪或者是奶制品跟肉一起吃的，除非那个肉呢是鱼肉，这就是他们的饮食戒律啊，这不免太过有点吹毛求疵，这不是神的心意。亚伯拉罕完全没有遵守这个饮食的戒律，天使也没有遵守，因为天使也吃了。创世纪第18章第9到11节，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啊，那几个男人在外面谈话，他在里边偷听。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断绝了，撒拉的月经已经停了。第12节，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他称呼自己的丈夫主。创世纪第18章第13和14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哇，很美的问题啊，是吧？神对亚伯拉罕说，看哪，我是神，在我岂有难成的事吗？撒拉为什么暗笑呢？因为呢，他只能看到人的可能性，看不到神的大能。许多时候呢，我们只看到某些事啊，是不可能办到的，因为我们呢，只看人的方面，而没有看到神不受到人的法则以及人的各种规条所限制。因为他呢已经停了月经，他已经快要100岁了，那又怎么样呢？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呢？为什么撒拉要暗笑呢？创世纪第18章第14到16节，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啊。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亚伯拉罕与他们同行一段路。耶和华说啊，这里挺有意思的，因为用耶和华，而在英文圣经中呢 Lord 全是大写。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这是第17节。这三位以天使的形象显现的人，其中一位是耶和华，当然可能是耶稣基督了，是他作为神却以人的形象显现，或者呢，就是他的显现。 耶稣说，亚伯拉罕看到我的日子就欢喜快乐，可能指的这件事，当然也可能指麦基洗德。亚伯拉罕是直接与耶和华谈话，不是与天父谈话。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或显明出来。因此呢，这或许是耶稣基督以耶和华的身份，或作为耶和华向人显现。因为耶和华的名字是耶和华舒啊 Jehovah Shua， 他在千禧年的名字是耶和华齐根努 Jehovah Chigenu， 所以呢，他显为耶和华直接与亚伯拉罕说话。创世纪第18章的17到25节，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亚伯拉罕进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请注意啊，亚伯拉罕开始为索多玛城向耶和华代求。他代求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如果神要把义人与恶人一起毁灭，那就不公平或者不公义。如果神要审判的地方，那么义人与恶人不该得到相同的惩罚。如果神要审判恶人，就不应该同时把义人与恶人一起毁灭啊，那是不公平的。这就是亚伯拉罕辩驳的基本前提，而他的基础就是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义人与恶人接受同样的惩罚，同样的审判是不公平的。无论善恶你都要审判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提出这一点是因为有许多人持着教会灾祸被提的看法。教会灾祸被提告诉你什么呢？这个论点告诉你神是不公平的，他要同时审判义人与恶人，而教会要经历这段艰难的日子，经历了神的审判，神的愤怒要倾倒在全地上。持教后灾后被提看法的人宣告，神是不公义的，不公平的。但是亚伯拉罕提出这个前提，把义人与恶人一起毁灭是不公平的，不公义的。第26节，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建有50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请注意啊，只要有几个义人就能阻止神的审判，神是多么的有耐心。如果在整个城市中有50个义人，神审判的手就会收回去。神并不喜欢审判，神喜欢连续。只要有几个义人就能够拯救那整个邪恶的社区。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 神要你发挥拯救的影响力，在所居住的社区散发馨香之气。不需要有很多人，只要有几个人，就能使神收回他的审判。第27节，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阿多奈说话，嘿，我呀不过是尘土，是个灰尘，但是我呢竟然敢对神说话。创世纪第18章第28到32节里说，假若这50个义人短了5个，你就因为短了5个毁灭全城吗？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45个，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若在那里见有40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40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在尽量的争取。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假若在那里见有30个怎么样呢？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30个，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说话，假若在那里见有20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2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在那里见有10个呢？他说，为这1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想，我肯定能找到10个人，有罗德，他两个儿子、女儿和家族的人们。这是一幅美丽的代祷画面。亚伯拉罕站在那里为那些人、为这个城市而代求，因为神的审判将要临到。哇，多么感人的代祷画面！主知道搭救近前人的脱离试探，当然他们连10个义人也找不到，只找到了一个义人。第33节，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这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好，我们今天呢就查考到这里。
神不愿意审判，但是他乐意施行怜悯，因此他应许应允了亚伯拉罕为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代求。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分享节目总结，请留意收听。弟兄姐妹，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将继续带领我们查考有关索多玛和俄摩拉遭到的毁灭事迹。事实上，这个事迹含有重要的属灵教训，查克老师将深入地探索这个事件的历史意义，请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好，马上为您带来查克老师的结束点评。
那个基本的原则问题啊，无论善恶，神都要毁灭呢？神的答案是否定的，不，神不会将义人与恶人一起毁灭。那么神在惩罚恶人之前怎样对待义人呢？他在毁灭索多玛之前带着义人罗德离开了。在神的审判和愤怒倾倒在这个世界上之前，他会带领义人先离开世界。主知道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我认为教会被提与神公义的本质，以及与他在历史中施行审判之前先把义人带走，那是完全一致的。好，谢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继续再研读，再见。
欢迎登入3个W点 ccl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